好，我们开始上课，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再一次谢谢你，谢谢你是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祷告。虽然我们常常都有祷告，但是我们也真的是不会。主啊，我们上这个课实在求主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学了听见真的是能够听入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回去我们就来学习怎么样祷告。但是我们也真的是需要圣灵在很实际的方面来指教我们。今天我们要继续看这个主导文，求主的圣灵继续来帮助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祷告的内容除了以神的国为中心，以神的事为念，我们为自己应当如何来祷告呢？求主亲自来教导。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上个礼拜看主导文的前面一部分，也就是怎么样以神为中心来祷告。在上礼拜我们提到我们的祈求包括三方面，第一个是关于神的名，我们求神使得万人都能够尊他的名为圣。换句话说，这世上所有的人，包括信和不信的，而且也包括我们已经信的人在内，我们真的是能够认识神是分别出来的一位。我真的是很觉得自己拙口笨舌，不知道怎么把这个观念很清楚，就真的能够让我们明白。对我自己来说，以前我真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说，从我心里面这样子尊崇神是分别出来的，是有别的，是跟受造之物全然不同的，是那样子独尊的，就从心里面去认识。我还在追求，所以我常常祷告说，神啊，求你教导我认识你的圣洁。那不但是愿所有的人都这样子来尊荣神，而且耶稣教导我们要为神的国来祷告，我们要求神的国可以实临到，早日的临到。那我们求神的国的临到，我们知道包括一方面现在神的国度在地上可以不断的成长，那我就包括我们要去传福音领人做门徒，所以我们要为这方面来带祷。但是也包括虽然已经接受基督的人，他们虽然已经让基督在生命中做主做王，但是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自己还有很多事很多方面都还不愿意降服于神，都还不能够过完全顺服神的生活。所以神的国也要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在教会里面能够更加的显大，更加的实现。换句话说，我们要常常为教会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求神让我们个人跟教会都要更加顺服神，都要更加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当然这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很具体的我们就真的是要来就是说按着圣经里面的教训来为教会为自己。常常想，其实每一回去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把我们所听见的带入祷告的里面。因为譬如说今天我们谈到神的启示，那我们就要问自己，对神的启示，对神的话，我们是存着什么样的心去领受。所以我们就可以带入我们的祷告，我们就要来向神祈求，求神让我们的心向神的话真的是完全的敞开，让我们真的是完全顺服神话语的权柄，让我们真的是愿意听了而且去遵行。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就把这个带到我们的祷告里面，这就是为神的国早日降临具体的祷告，包括宣教，包括在信的人和教会身上。但是耶稣也叫我们为神的旨意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来祷告。我们说了，一方面是神的旨意现在可以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那就是包括我刚刚说的，我们人可以更加遵行神的旨意。那当然不信的人当然是悖逆，但是我们要求神让他们更多的悔改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就可以来顺服。而信的人也真的是要在生活每一方面 话语、思想、行为、做任何的人生的决定等等，所有一切都遵行神的旨意。教会也是如此，好像初期的教会，圣灵在教会里面就是在引导教会，圣灵带领教会等等。但是呢，我们也要求神的旨意可以至终完全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意思就是说，我们求神的国临到的时候，那么神的旨意就在地上可以像在天上一样的。现在还有很多反对的力量在，等到最终神的国完全实现的时候，神要把所有的邪恶都除尽，所有反对神的都要受审判，那时候神的国才可以真正实现。意思就是说，神的治理不会再有反对的力量，神的旨意就真的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但是不仅是至终可以在地上畅行无阻，而且当最后神的旨意在地上畅行无阻的时候，可以像现在在天上那种方式来执行。现在在天上的方式是什么？天上是完全没有邪恶，只有永义在其中。所以神任何的旨意就是不需要跟邪恶来对照，不需要跟邪恶来对照。那我们求神至终他的旨意在地上可以如此的畅行无阻，换句话说，其实就是跟神的国完全的实现是一样的意思。好，那这是我们要怎么样为神的国祷告。但是从消极的来看，这是积极的，从消极的来看，神的国要实现，我们为神的名、神的国、神的旨意祷告的时候，我们也要警醒。因为今天这个世界实在是不断的要使基督徒效法这个世界，或者说不断的要使基督徒去顺应整个世俗的文化，所以我们常常在这种压力之下，我们会变得很关心我们自己的小名，我们很在乎我们的名誉有没有受损，我们很在乎我们自己有没有受到攻击，我们很在乎要替自己辩护，我们很在乎自己的名可不可以，就是可不可以出风头。但是不仅是受世俗化的影响使我们在乎自己的小名，我们也很关心我们自己的小王国。我们总是要希望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意见能够达成，我们总是想要别人照我们的意思去做，我们甚至要神照我们的意思去做。不但我们关心我们自己的小王国，我们还很关心我们自己很愚蠢的旨意。我们总以为我们很聪明，觉得我们所想的、我们的方法是绝对是可以达成我们要达到的目的。而且呢，如果我们的旨、我们的意思没有被照着去做，我们就觉得很沮丧，或者说我们就会觉得很灰心。但是耶稣要我们从这些世俗化的影响里面出来，要我们真诚的以神的国为念，以神的名为念，以神的旨意为念。所以盼望我们真的学了这个，真的是让我们去行，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的祷告真的可以开始效法耶稣所教导的，这样子来以神为中心来祷告。这是我们上礼拜所谈的。但是今天呢，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的内容不仅包括我们以神为中心的祷告，也包括针对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也需要来向神支取神的恩典和神的应许。所以今天我们就要看怎么样为我们的需要来代祷，或者说是以我们为中心的一个祈求。那我们上次讲了，这里都是我们，不是我，意思就是说神不要我们做一个自我中心的基督徒。我们不仅是要顾及自己的个人需要，我们更是顾及整个信徒的团体，或者说也要顾及他人的需要，我们要和其他人一起来祷告。我不知道当中有多少弟兄姊妹是真的经历跟别人一起祷告，这是神的心意， 神也要，不是要单单要我们个人自己向他祷告，神也要我们一起来向他祷告，并且呢，我们所求的不仅是个人的需要，也是我们整体的需要，也是关心到别人的需要。所以啊，十月份第二个礼拜，我那个周末会不在，我要去啊 East Lansing 到那边去带他们的聚会。那一次，我希望我们上课的可以留下来哈、啊，可以留下来，可以。我们希望还是操练一体的祷告啊。我们以前曾经在真理堂刚开始的时候，暑假的时候，我们是有在主日学的时间分成小组来祷告，这也是神的心意，要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我希望那一次大家不要因为说不上课了，所以就不参加了。我们学这个课就是要操练，就是要去做，不然我们真的是没有这个，我们上这个课就没有目的了。好，那我们就来看怎么样为我们自己来祷告。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首先我们要为哪一方面祷告呢？关乎我们日用的饮食。我们先看饮食这个字，这英文圣经翻成 bread， 当然就是指食物，也就是我们所需要吃的食物。但是这个饮食这个字也可以 广义的包含我们身体一切的需要，甚至包含维持我们生命所需要的一切。维持我们生命所需要的，除了我们需要吃，而且我们也需要有居住的所在，我们需要有行路的工具，我们有家庭，有儿女，要有好的政府，有这个安静的社会，我们也才可以真正的能够来维持我们的生命。如果社会的治安不好，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随时也有危机啊，有那个危机会危害到我们生命的事情存在。因此广义的来说，就是包含一切维持我们生命所需要的。所以不仅是食物，也包括我们的居住，我们的行动，我们整个社会的环境，我们的家庭啊等等，所有的这些都是所谓的饮食。那换句话说，我们在地上生活所需要的一切，我们都应当来向神祷告，向神支取。但是耶稣在这里用日用这个字 daily 啊，就是每一天的饮食。那耶稣这里用日用这个意思，表明我们所求的是日用，是每一天，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这是第一啊，这个日用是表明这是维持生命所必须的，是每一天所需要的。但是同时这也表示这不是奢侈，不是我今天要住大房子，要开大名牌车子。这个日用也说明不是一个奢侈，乃是维持生命基本的需求。我们能够有吃有喝，我们就应当知足。而甚至像保罗，他有时候甚至还可以处卑贱，还可以处饥饿，还可以处贫穷。但是即使在卑贱饥饿贫穷的情况之下，神仍然很信实的来供应他。他虽然不是可能吃得够饱，但是还是可以维持他的生命。所以这个日用呢，基本上是说我们要信得过神，我们生命维持生命所需要的必须的，神一定会供应。但神不见得会给我们奢侈的生活，神不见得给我们多余，但是呢，我们所必须的神一定会供应。那为什么在这里耶稣要用日用呢？为什么耶稣说我们日用的饮食，要教导我们这样来祷告呢？我们要先了解当时的一个背景。在耶稣那个时代，所有的雇工他们的薪资都是非常的低廉，并且是每日付给的，也就是说这个工资是每一天做完工就给一天的工资。所以记得耶稣做的比喻有没有，他说有一个人有葡萄园， 早上他打发工人出去叫人到他的园中工作，讲好工资，一天是一分钱。后来到中午就还发现还有人闲站，又去叫那些人进来，到傍晚还有人闲站，又去叫那些人进来，那到了晚上就怎么样，发工资了。发工资的时候，早上做的人以为他可以多得，可是他也是拿一分钱，那已经日落才进来的人还是拿一分钱，那拿早上进来的人心中就不平。那当然这个比喻我主要是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了解那时候的背景，那时候的工资是每一天发的，而且呢那时候的工资呢经常都是只够糊口而已，不像我们现在都是有余还可以存钱，存了钱然后我们可以过一个比较奢侈的生活，我们还可以买超过我们需要的东西。在耶稣那个时代，那个工资是每天发给的，而且差不多仅仅足够糊口而已，那根本就不可能说积蓄钱财来急需之要，就是紧急之需啊，应付这个紧急之需。所以如果有人生病，那他们就常常面临危机，生活的维持就会有危机产生。不但如此，在古代的社会是一种农业社会，我们常说就是要看天吃饭，农业社会他们是靠耕种，那这种农业社会的耕种呢，如果说天久旱不下雨，或者说任何因素导致农作物的欠收，这个农作物收成不够，那么就会造成危机。所以在这种背景之下，他们的生活不是像我们今天我们过这么安稳的生活，我们过一个很安定的生活，他们的生活那个环境，整个大环境是不是一个很安定的，不是像我们今天好像都不要替明天忧虑啊，你今天吃你不用怕明天没有饭吃，可是他们当时就是活在这种处境之下。所以呢耶稣就鼓励他们要每一天信靠天父来供应他们身体的需要。那么当然在这个背景之下，耶稣这样的教导还是有更深一层的含义。我们日用的饮食，这个每一天是表明天为来信靠神，我们对神的信靠必须是每一天都要来信靠他。当然我首先要说明，这样的一种信靠绝对不免除我们的责任，意思就是说，是不是我每天来祷告求神把日用的饮食赐给我，所以我就不用工作了，我就坐那里等神这个把吃的东西从天上掉下来？不是的，我们虽然要倚靠神，但是不免除我们人要尽的责任。换句话说，我们每个人还是要工作。这个亚当犯罪以后，神说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所以工作还是神要我们尽的一个责任。但是虽然我们尽工作的责任，我们却必须明白一件事情，我们所需要的是由神来供应，不是靠我的双手来供应我自己生活的需要，我们一切的需要乃是来自于神。所以就表明这样的一个祷告，就是表明我们对神那个终极的倚靠，意思就是说，我知道我不是靠我自己，甚至不是靠这个社会，不是靠其他的人，我最终的倚靠是倚靠耶和华神，而我对一切需要最终的来源是耶和华神给我的供应。虽然我需要工作，但是最终是出于神的供应。如果神不赐日头不降雨水，农作物不能生产，全地都干旱，所有的人都要饿死。我们虽然可以劳力去耕种，可是我们最终一切需要都是由神来供应。所以我们要为我们的需要祷告的时候，耶稣给我们这样的教导，不是叫我们说想要什么就求什么，不是这个意思。好像开一张支票，你今天想要这个得一个什么好处，你就可以跟神说我要这个，然后你今天想要 换一部车子，你就求神让你这个可以买一个更好的一个车子，不是让我们这样子来向神祈求。神耶稣这个教导本身就是让我们认识一件事情，我们就是必须认明我们一切所需的都需要依靠神来供应，而这一种依靠是要以每一天为单位来依靠，换句话说是每天的来依靠神。所以基督徒真的应该学一个功课，天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讲灵修生活，我还是建议大家最好是清晨来亲近主，清晨到神面前来，就把你一天的需要来带到神面前，来倚靠神，来供应，来向神祷告。所以这不是一个好像形式，每一餐的谢饭祷告，我不知道现在对大家来说谢饭祷告是不是只是变成形式化了，吃饭就是要做一个谢饭祷告。这谢饭祷告其实本身也是表明那个对神的信靠和感恩，而这样的祷告必须是从心里发出的，是从心里面认明我是每一天需要来依靠神，不是今天祷告了三个月以后再求吧。这一个祷告可以 work 很长的时间，神要我们天天的以每天为单位的来信靠他。所以这个祷告本身是表明耶稣的门徒认明一切美善的恩赐都是由众光之父那里所赐下的，也就是说人类所有一切需要以及人类所可以得着一切的恩惠，神的恩惠都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们能够工作来赚取生活的需要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能够有丰富的食物农作物供应人类的需要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可以有休闲的生活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有聪明才智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可以建立友谊也是神给我们的恩赐，我们是在人类生活里面不管是身体精神一切的需要所得着的都是从神而来的。因此我们认明我们所需要的终极的源头是来自于神，是神来供应我们，不是任何人的努力，任何人的就是说任何人所能够达成的。所以如果我们没有对神存感恩的心，我们其实就是冒犯神。我们今天常常都把我们所有的看为是理所当然，我们身体健康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常常每天感谢神，我们生病了当然那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呀我那时候身体健康的时候多好啊，也许那时候才会想起来感谢，也许那时候连感谢都还没有，只是想说为什么我现在生病，开始抱怨神啊为什么你没有给我身体的健康。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一切现在所享受的都是神的恩典，我们不要把它当成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要存感恩的心凡事谢恩。如果我们不存感恩的心，我们是冒犯神，对神是一种侮辱。所以呢我们甚至还抱怨而且还责怪神，那我们更是得罪了神。神并没有任何的义务要把这些东西给我们，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觉得好像是神该给的，而且神如果没有给好像是神欠我们。我们要清楚的明白一件事，神没有义务要赐这些东西给我们，因为我们人的罪我们所该得的是罪的工价，我们没有一个人应当得到神的恩典神的恩赐，神不欠我们，他如果不把这些东西给我们他并不是不公也不是不义。所以我们真的是应当存着感恩的心还有呢知足的心。保罗说我们如果有敬虔的心加上知足的心这便是大力， 换句话说，我们不要贪，所以我们能够领受神给我们每天生活需要的供应，而且真的够我们用，我们就应当存感恩和知足的心来领受这一切。如果神给我们有余，就应当把我们有余的分给那没有的，这是神所定的一个均平的原则。这就是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神要他们捡玛纳来吃的时候，玛纳是不是天天赐下的？每一天都要出去捡，不能今天捡了留到明天。有人不顺服神，第二天就臭了。唯有安息日的前一天，神说你们可以捡两天，因为安息日那天不能做工。但是不但是天天捡，而且如果大家知道他们捡的时候，这出埃及记第十六章，捡的时候有人多捡，有人少捡，有些人动作慢一点，可能长辈年纪大的，他们不像年轻小伙子捡得那么快，捡得那么多。但是他们一个人的需要是一俄美尔，所以把捡回来的玛纳用俄美尔称一称，每一个人一俄美尔的饭量，就发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乏。这是神的原则。今天这个世界，神给全人类的物质的资源是充分的，但是今天这个世界是贫富不均，导致有钱的极度的有钱，穷苦的真的有很多贫穷的人，饥饿，像非洲饥荒的时候，你看看那些照片，骨瘦如柴，苍蝇爬满身上，你也没有力量去赶苍蝇，没有的吃。这个原因都是因为我们人类的罪。其实神给这么丰富的资源，也许在以个人的这个财力的分布上是有分布不均的时候，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应该明白一件事情，神如果给我们有余，不是叫我们把有余的来过更奢侈的生活，更过一个更加富足的生活，神要我们把我们有余的分给没有的，这是均平的原则。所以也是教会里面，其实在保罗那个时代，他们每一个主日都要收慈善捐，也就是说像我们今天所谓的慈惠基金，是要去供应那些没有的。所以在马其顿的教会，那里的教会的人其实是并不富足，但是当他们听见耶路撒冷教会闹饥荒，饥荒的程度是很大的，所以耶路撒冷的圣徒是饥饿没有得吃的时候，马其顿的教会在穷极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这样的一个心，他们求保罗让他们捐钱去帮助耶路撒冷的教会，以致保罗把他们所捐的款项亲自送到耶路撒冷去。那这是耶稣教导我们为我们日用的饮食祷告。而我们看见从历世历代，从圣经以至于历世历代圣徒的经验，我们都可以看到无比信实的神，他确实会按我们这样的祷告来成就。神真的会按他的信实，每一天把我们所需用的来供应。那当然我们知道乔治穆勒，大家如果认识这个人，他曾经办孤儿院，他真的是活活的可以见证这个主导文所谓的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他办孤儿院，他没有去募款，他没有像今天做很多这种好像说推动，他要办孤儿院推动请大家多多捐款，他就是凭着信心，他就是每一天到神面前求神把他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他们。这个孤儿院的孤儿每一天要吃多少的东西，这些食物从哪里来，他单单的依靠神。所以如果大家读他的传记，你会发现他天天都在经历神迹，天天都在经历神信实的供应。 有时候早上起来他都不知道中饭在哪里，快到那个时候忽然有人按铃送来许多的食物，或者早上起来他不晓得下一餐的饭的着落何在，他就收到一张面额很大的支票，足以供应这个孤儿院的需要等等。我只是举几个例子，所以神实在是信实的。当然有一个故事，我不知道是真还是假的，有一个穷寡妇在过圣诞节的时候，她很盼望给她的孩子能够也能够有一个所谓的圣诞大餐，但是她根本没有钱去买，所以她就到神面前来向神祈求。她说，神啊，我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就说在圣诞节这一天我们的需要，求神能够供应，让他跟他的孩子也可以像一般人一样可以过一个特别的节日。然后他就去那个超级市场，大概是杂货店，他就去那里，他就想要去买过圣诞节需要用的食物。到了店里面，他就挑了一些传统要吃的，然后要去付账的时候，这个老板呢，当然也知道他是很贫穷的，你出不起这个钱买这些食物。当然这个老板就取笑他，意思就是说，你有钱付的这些他说我这边有一个天平那他在天平上放了砝码，他说你如果能够有足够的钱让这个砝码可以，就是可以天平可以动的话，那你就可以把这些食物拿走。这妇人就从身上拿出一片小的指头，他就摆在那个天平上。我们晓得指头是很轻的，但是很奇怪，当他把这片纸摆上去的时候，这个天平就开始动了，然后这个指头跟这个天平的砝码就达到平衡。所以呢，他就很欢喜的把食物拿回家。等他走了，这个老板很好奇，为什么这一张纸头会让这个天平动呢？当然，是不是天平坏了我不知道。不过，当他把那张纸头拿起来一看，上面就写了一句话，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那当然，这个不晓得是真实的故事，还是只是一个故事。不过就是让我们从这里可以去体会一下，这些人他们真正就是每一天依靠神的供应来供应他们每天生活所必须的，我们也应当如此。我想我们现在讲这个对我们来说实在很难，不能深刻体会，因为我们今天都有太丰富的，叫我们天天依靠神，我想我们好像不会就连那个心可能都很难，因为我们好像要有那种心情，每一天起来真的都要仰望神每天来供应我们，我们实在是不容易进入这样的一种心境。但是我们可以求神帮助我们，神是可以让我们真正明白这个真理，而且活在这个真理里面。即使我可以用我的手劳力，也赚得很多够我的用，甚至我银行里面有很多的存款，我还是可以每天起来的时候，我真的是从心里面很深刻的晓得，我日用所需要的实在是依靠神来供应我，我也诚恳的来寻求神他的信实，按着他所应许的来供应我们，供应我生活一切需要。我刚刚说了，包括不管是食物居住所有的一切。好，那么第二为我们自己的祷告是关乎我们的罪债。耶稣教导门徒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那这个是一种比喻性的方法，免我们的债，耶稣是用债来描述我们的罪。我们人都犯了罪，我们在神面前好像欠债的人，我们欠了神那个罪的债所以这里说免我们的债是用债务来描述我们所犯的罪，因此我们欠神这个债务，也就是说我们都犯了罪，我们要还债。这个神是公义的，我们所欠的我们就要按我们欠的去还债。 那么如果我们不还，我们就接受罪的刑罚。但是呢，我们如果要还，我们怎么能还得起呢？我们欠的债有多少呢？所以耶稣就曾经讲了一个比喻，那这个比喻就是描述我们欠神的债有多大。那神他乐于饶恕我们的罪，但是当然神要饶恕我们，那个先决条件我们必须要悔改，我们必须要悔改。那所以这是为什么耶稣接下来在这个主导文的最末了，他用14节15节来进一步说明这个祷告的意义，就是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祷告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接下来耶稣用14节15节进一步来说明，他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饶恕你们的过犯，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因为这个祷告本身求神免我们的债，但是他说什么，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所以好像是有一个条件，那个条件就是我们免了人的债，那么我们就求神免我们的债。那所以14节15节耶稣说，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父就饶恕你们，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父也不饶恕你们。那好像在这里我们要求神赦免，似乎是我们先要履行我们的条件，就是要去饶恕人。但是耶稣在这里呢，他所说的那个要点不是强调如果我们没有做这个神就不能够饶恕我们，意思就是说这强调的不是一个次序，不是强调说在这个甲或者说神要饶恕我们以前，我们必须先饶恕别人神才能够饶恕我们，不是强调这个次序。因为我刚刚已经说了，我们要得神的饶恕唯一的条件是悔改，所以这里耶稣并不是强调说那个饶恕的次序必须我们先饶恕别人神才会饶恕我们。那么耶稣所强调的是一个基本的态度，是一个基本的态度。那这个基本的态度是什么态度呢？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18章，因为在那里很清楚的给我们描述这个基本的态度。马太福音第18章，我们看第21节到第35节。马太福音18章21节到第35节，这里我们看见，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吩咐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便揪着他掐住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就俯伏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耶稣用这个比喻，他所强调的是神饶恕的是他这个仆人， 可是这个仆人得到神这么大的饶恕，这个主人哈，得到主人这么大的饶恕，免了他的债。他的同伴只欠他一点点，跟他欠他主人的来比是不能成比例的。可是他同伴同样央求他可以免去这个债的时候，他却不肯，所以主人就把他下在监里。这里耶稣强调就是那个基本的态度。这个基本的态度是什么呢？一个不肯饶恕的态度，就证明他没有真正的悔改。既然他没有真正的悔改，他就不可能领受从神而来的饶恕。所以那个要点不是告诉我们次序，不是说我们先饶恕别人，先做好这件事，神就会饶恕我们。这个要点其实就是说，如果我不肯饶恕的时候，表明我根本没有悔改。那我既然没有悔改，那么我们的父也就必不饶恕我们。所以真诚的悔改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就是我们有饶恕人的一颗心。这个饶恕人的心灵是显明真诚悔改的必须要有的一个证据。因为一个真诚悔改的人，他的心眼一定会被打开，看见他得罪神是何等的大。这样子被神打开心，能够看见自己得罪神是何等的大，相形之下，当别人伤害我们，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就跟我们得罪神来对照，就成为微不足道的事。因此一个真诚悔改的人，绝对不会把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加以扩大，甚至抓住别人的伤害不愿意去饶恕。一个真诚悔改的人，实在是对自己是罪人有一个真正的认识，绝对不低估自己的罪，真是看见自己的罪是何等的浩大。所以以至于当别人即使得罪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不愿意去饶恕，因为把我们得罪神跟别人得罪我们做比较的时候，这个差距是非常的悬殊，意思就是说这是天差地远。因此耶稣说，你不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一样吗？换句话说，我们要领受神的赦罪的恩典，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真诚的悔改，而真诚的悔改表现在我们对别人的饶恕上。因此我们悔改的心必须有这个悔改的果子来跟我们悔改的心相称，这个悔改的果子就是我们对别人的饶恕。这是为什么耶稣说我们如果不饶恕人，我们的父也必不饶恕我们。不是基于我们对人的饶恕，乃是我们对人的饶恕显出我们真正的悔改，那么我们就可以领受神给我们这个赦罪的恩典。所以我们做这个祷告，耶稣要教导我们做这个祷告，他就是要我们省察我们在神面前跟别人的关系是如何，我们有没有真正饶恕。虽然真正饶恕不一定能够带来关系的和好，因为这个真正的和好必须是双方都愿意努摆上的，或者说如果有人得罪了我，我愿意饶恕他，但是问题是如果他没有悔改的话，我跟他的关系是不会恢复的，因为他不认为他得罪我，或者说他不认为自己做错任何事情。那虽然我饶恕了，可是我跟他的关系可能也需要他的悔改才可以恢复。但是我必须知道一件事，我要尽我在神面前的责任，即使他不向我道歉，即使他不承认他做错了事来伤害了我，我还是要在神面前饶恕他。这样子就叫我们的祷告没有拦阻，叫我们真的可以领受神赦罪的恩典。 所以这也是我们每天需要的。我们不仅需要日用的饮食，我们每天都需要神赦罪的恩典。绝对不是我做决志祷告，我就好像已经领取一张支票了。神要我们天天的在他面前来悔改，天天的悔改带来天天领受神赦罪的恩典。好，那么当然这样子的一种祷告，其实显出一个基督徒所活出的一个基本的生活的特质。这个生活的特质就是舍己。什么是舍己？舍己就是真正否定自我。所谓的否定自我，就是说不按自己的意思去行，不以自我为中心，不以自己和自己的生活作为整个生命的意义的中心。舍己就是真的不以自我为中心，舍己就是真正是把自己完全的放下。要我们效法基督一样，我们完全放下自己去遵行神的旨意，那可能甚至会因此失去我的生命，但是我们却得着神要给我们的生命。所以有一个很有名的祷告，有很多人都很喜欢，圣法兰西斯的祷告。这个祷告说，不是要得人的安慰，而是要去安慰别人，不是要给予不是要获得，而是去给予。所以他说，在给予当中我们就获得，在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得到饶恕，在我们向自己死了，我们就可以得到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这就是整个这个祷告一个最基本基督徒一个生命的特质。好，那第三个为自己的祷告是有关我们的受的试探。耶稣教导我们要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首先我们要看试探这个字。这个字呢，在旧约的时候，这个字出现的时候主要的意思是试验。所以大家如果看创世纪第22章，神叫亚伯拉罕把他的儿子以撒带到摩利亚山去献为祭的时候，那里创世纪的作者就告诉我们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所以神就吩咐他把他的儿子带到摩利亚山当作祭物献给神。那么这个试验在新约以前，这个字都是指试验，而没有用在负面的，是指试探这个含义。当然试验的时候，神要试验我们的时候，这个目的是为了要来炼净我们，或者说来确定我们的信心是如何，或者说来确定我们内在的品格到底是如何。所以如果大家记得士师记也是一样，士师记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他们每一次转去离去神，神就兴起一个外邦的君王来压制他们，然后呢他们就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拯救他们。那但是这些外邦的君王的存在，在约书亚记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士师记说，以色列人没有把这些外邦人通通赶出去，后来神也就允许这些外邦人跟他们同住。神的目的要试验他们，就是要看他们的心到底是如何。生命记第八章告诉我们说，神在旷野把玛纳赐给他们，40年之久，神要试验他们，要试验他们，所以是要考验确定他们的品格，他们内在的信心，还有他们会不会受引诱而犯罪等等，以至于试验的结果就可以显出一个人他的品格如何，而且试验的结果常常也会帮助一个人信心可以更加的增长。但是有些人在试验之后失败了，就落入最终。但是这个字在新约的时候就同时兼具 试探这个意义在里面。那我们晓得试探就是一个负面的意思，但是雅各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神从来不试探人，所以这个试探是来自于哪里呢？不是来自于神。那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基本试探从哪几个方向啊？来自于哪些？第一个，这个试探当然是来自于撒旦。耶稣受洗以后，圣灵就带他到旷野去接受撒旦的试探，所以这个试探是来自于撒旦。这个试探也是来自于这个世界，来自于我们现在所生活的这个世界，或者说这个世俗。所以约翰一书说不要爱世界，因为爱世界的人爱父的心在他里面就没有了。这世上的情欲就是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等等都要过去。所以这个试探第二个是来自于这个世界。第三，这个试探是来自于我们里面的私欲。雅各书第一章说当试探来临的时候，我们的私欲就被牵引，这个私欲被牵引，然后呢就会生出罪来，这个罪就带来死亡。这雅各书第一章十三十四节。所以第三是来自于我们里面的私欲。第四，这个试探会来自于我们所爱的人，这是马太福音第十章，当耶稣差门徒出去传道的时候，耶稣告诉这些门徒说，我来不是叫地上太平，是叫地上动刀兵，父亲要跟儿子为敌，母亲要跟女儿为敌，婆婆要跟媳妇为敌，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耶稣绝对不是要带来主动的带来我们跟家人的冲突，耶稣的意思是说当我们要侍奉神的时候，当我们要忠于神的旨意，去遵行神的旨意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所爱的也就是我们的家人会成为一个试探，因为他们要我们照他们的意思去做，而不是去照神的旨意去行。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要遵行神的旨意，难免我们就会跟家人之间发生冲突。所以我们的试探基本上从圣经来看就是来自于这四方面。那么耶稣教导门徒说，祷告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或者那个小字说救我们脱离那恶者。这是什么意思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不是祷告说都不要遇见试探呢？如果我们看耶稣，他从受约旦河里出上来，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他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圣灵就把他引到旷野去接受撒旦的试探。这显然可以让我们看见我们基督徒就像耶稣所面对的试探一样，我们不可能不受试探。后来彼得认耶稣是基督，耶稣就告诉门徒他是基督的意义，他必须要受害，被钉死，从死里复活。彼得就拉着他说，主啊，万万不可。耶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所以耶稣他在他传道的工作的过程当中，他仍然继续不断在受各种的试探，以至于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因为那时候他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他仍然在受试探，叫他不要走上这个十字架，不要去为我们承担这个罪债的死亡。他在那里祷告，汗如血滴滴在地上，但是借着祷告他祈求神，他说若是可行，求你把这杯挪去，但是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而且耶稣不止祷告一次，他一共前后三次重复说同样的话。当他祷告完来看见门徒，连他最亲近的三个门徒都睡着了，耶稣说什么？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他在一生的事工，直到他真正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都不断受试探，要违背父神，不要走这条十字架的路，但是他 警醒祷告，所以呢就可以不落入这个试探里面。因此当耶稣教导门徒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祷告本身的意义不是我们不会遇见试探，乃是一方面当我们遇见试探的时候，求神使我们不会落入这个试探，不致被这个试探牵引诱惑而陷在罪中，不致因为这个试探临到的时候我们就犯罪落入这个试探的里面。求神让我们在试探 临到的时候给我们有能力去胜过这个试探。所以他说救我们脱离凶恶，或者说救我们脱离恶者，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撒旦的对手，这个恶者就是撒旦。当撒旦来试探我们的时候，或者说当撒旦借着这个世界，借着我们的私欲，借着我们所爱的人来试探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很清楚我们靠我们自己是不可能胜过这个试探，因为我们不是他的对手，他的能力大过我们。所以呢我们必须依靠神，依靠神基督的神的大能来使我们可以胜过这个试探。所以呢求你求神叫我们在遇见试探的时候能够赐我们能力，使我们可以胜过这个恶者，我们就得以不陷入试探中而犯罪得罪神。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是一种否定式的表达法。这种否定式的表达法不遇见试探，或者说不遇见试探，这个否定的表达法是要表达一个正面的意思。正面的意思是什么呢？不遇见试探，不落入试探当中的正面来讲，就是可以积极的去活出神的义，积极的活出神所要求的义。所以这积极的来说，是求主叫我们不遇见试探，乃是求主保守我们，不但在试探临到的时候我们可以胜过试探，不落在其中，并且我们还是积极的去行义，去活在义的里面。所以这个祈求本身是为了我们在属灵的成长，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面对很多不同的试探临到我们身上。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真的是知道善，却常常没有能力去行善。一方面是我们受试探去行恶，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所知道的善我们却没有能力去行。所以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那恶者，实在就是要帮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心中的诡诈，认识我们的罪在我们里面是一无良善，也认识我们没有行善的能力，我们没有这个属灵的资源。所以我们就要来恳求我们在天上的父把这个属灵的资源赐给我们，让我们在遇见试探的时候我们可以胜过那恶者，也让我们当行的义我们可以有能力去行出来。所以呢这是我们需要特别常常来向神支取的一个属灵的恩典。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之后，耶稣才加上你们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父也必饶恕你们，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父也必不饶恕你们。所以这里可以看见还含有一个进一步的含义，就是我们所面对的试探中一个很主要的首要的试探就是不肯饶恕，就是不肯饶恕。因为我们如果心中怀着苦毒，如果我们不肯饶恕，实在我们已经表用我们所这个所这种基本的态度显明我们里面没有真诚悔改的心。 所以啊，耶稣要我们，特别是要面对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要面对我们饶恕人这样的一个基本的态度啊。因此，在这里我们看见这三个祈求，我们日用的饮食，免我们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三个祈求都是用一个连接词 and， 就是和。换句话说，这三方面的需要是我们每一天都需要来依靠神的恩典来供应我们的。我们不但是需要维持生命，求需要神来供应我们维持生命的需要，我们也有属灵上的需要，我们需要神赦罪的恩典，我们也有道德上的需要，我们需要在道德上过一个义的生活，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包含我们一个人生命所需要的每一个领域的需要，身体维持生命的需要，属灵上赦罪的恩典的需要，道德上我们能够行出神的义的需要。因此这些方面是我们在为自己，为教会，为我们周围弟兄姊妹代祷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应当要祈求的。当然我们今天看耶稣给的就是一个大的原则，在这个大原则里面很详细的，我们都可以针对每一个具体的事件，具体的需要，我们来为个人和教会，为弟兄姊妹的需要来代祷。那最后呢，我们中文这里最后有一个颂荣，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这个颂荣在很多最好的手抄本里面是没有的。我们知道古代没有印刷术，所以圣经是用抄写的。在他们有这些鉴定，这些手抄本的鉴定的技术，在这个手抄本鉴定的技术里面可以鉴定哪一些是好的。什么叫好的？就忠于原始的原始的经文，原始的这个新约的圣经。最好的手抄本里面大部分都没有这个颂荣，所以最可能这个愿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神，这个颂荣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啊。但是不论如何，我们确实在发出这样的祷告的时候，我们确实应当向三一的神献上这样的颂赞。因为我们的天父是创造万有的，他既然是创造我们的神，他就供应我们所有一切生命生活所需要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完成这个救赎的恩，救恩为我们担当这个罪的刑罚，使我们可以得着从神而来赦罪的恩典。而耶稣离开这个地上的时候，他要求父赐给我们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真理的圣灵，叫他与我们同在。我们若是随从圣灵，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所以借着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同在，我们若是随从圣灵，我们的责任，我们若是顺服圣灵他的引导，他的能力，就可以使我们完全的得胜，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此我们理当把颂赞归给这三一的神。所以我们可以说，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是感谢，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怎么样来祷告。我们每一个主日在我们听完信息的时候，我们都唱这主导文的诗歌做出我们的回应，但是我们许多时候都是有口无心，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所祷告的是什么。求主赦免我们，求主叫我们不要落入外邦人的祷告，用许多重复的话，我们只是背诵主导文，却没有从心灵的认识所发出这样的祈求。 当我们花了两个礼拜的时间来明白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内容，我们知道我们要具体的按着这个教训去行的时候，我们实在还是需要圣灵亲自来帮助我们。求主的圣灵每一天提醒我们，当我们每一天到主面前来亲近主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按着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祷告来向神祷告，来向神提出祈求，以神为中心的祈求，也提出以我们为中心的祈求。实在知道我们对于这些话的认识和领悟是需要圣灵的帮助，再一次求主的圣灵亲自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